所以今天呢，基本上就是由我和 Jesse 来讲这一门的课。我大概会前面用20分钟的时间，然后剩下差不多50分钟的时间 Jesse 来讲。所以我们这一堂课呢，主要是说如何协助失去亲人的家属走出忧伤。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会谈到如何关怀家人病故或突然病故，或者是别人突然病故。然后我们谈一下怎么样协助处理丧葬的事情，还有有一些整理财务跟法律上应该注意的事情。伤痛的可能过程和表现，在伤痛的过程当中会经过一个7个阶段，我们会带大家来认识这7个阶段。怎样陪伴伤痛的人怎么样来帮助流产的母亲这都是我们今天课堂的一个内容。我们来想一下这一节经文，约翰福音16章33节。然后主耶稣说要离开的时候对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主耶稣经过一个苦难以后呢，那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那明白苦难必然带来伤痛，对不对？带来伤痛，带来哀伤。读过约伯记的嘛，对不对？是不是大家都读过约伯记哈？你读过约伯记，约伯听到接二连三来的坏消息，对不对？听到接二连三的坏消息，对他来讲，这是一场很大的一个苦难。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我们都会遇到，遇到你的亲人突然去世了，遇到你的朋友，所以有人是遇到他的孩子。所以在这里面当中，我们怎么样在面对这样子的挑战的时候，或者是说自然的灾害，有天灾有地震，像日本最近这个地震，熊本城那个地方有很大的地震，也很厉害。所以碰到这些事情，特别是碰到车祸意外死亡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明白在这个伤痛的过程当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不能逃避，我们不能逃避，就是我们跟人家在一起的时候不能逃避，就是说不去谈这些事情，不去处理这些事情。因为在伤痛的人，他一定要把它讲出来，他讲出来以后才会让这个伤痛的心情会被处理。这过程呢，有的可能是几天、几个礼拜、几个月，有的是一年、两年，不一定。那走出来的人呢，他的生活可以恢复正常；走不出来的人呢，也有 case 老年丧子以后，他走不出来以后，妻子也去世了，他就只有进到养老院里去，他已经没办法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他就一直待在那个伤痛里面，没办法处理，当然可能会演变成精神方面的一个症状像忧郁症。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我们怎么样能够陪伴这样子的人？那我在这里呢，希望再一次的谈一下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信念和目标，对不对？我们从这个课程，从爱心到关怀，我们讲到说，我们读神的话，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呢，我们是在做一个彼此相爱的平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把神的话可以活出来，来关心别人。那在这当中，我们谈了很多是关心新的朋友，关心有需要的人，生病或者其他有需要的人。但是我们更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说我们的爱心关怀是关心我们这里面大家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关怀，每一个人都需要跟别人建立一个爱心关怀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在这里面才成为一个神的家庭。这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能说我爱心关怀只关怀新的朋友，然后我们自己人就忽略了。我们自己人要先建立健康一个 bonding， 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出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才有力量那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原则就是祷告再祷告再祷告，没有别的原则所以我们了解说，就像我们上电话关怀的课程卢珍姐妹呢跟我们谈了很多，她说每一次电话关怀，你每打一个电话，你不知道会遇到什么状况的，所以你一定要事先祷告，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电话你在谈话的过程你如何影响到对方的一个决定，一个生命。所以呢，这当中我们要有一个很敏锐的心，我们相信我们是 care giver， 我们不是 care cure， OK， 我们是协助 别人，我们要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所以我们在处理像这种特别状况，我们处理叫特别状况的时候，不可忽略祷告啊，不可忽略祷告。那在陪伴的时候，我们要敏锐的，就是说不要说一些不合适的话语。就像我们读了约伯书啊，约伯记，那约伯的三个朋友呢，就是在讲他们讲的话，他们讲的话也都是对的，只是在场合跟时间点不对而已啊。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他们关怀的原则就是祷告，然后呢，我们要做一个是啊，不是给 solution 告诉你怎么样做，我们是一个陪伴的过程，用同理心陪伴的过程，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之前我们已经学了很多聆听的技巧，那我们怎么样来聆听的时候呢？适当的把耶稣带入这个困难的伤痛的过程，这个是坦白讲，这是一个 art， 是一个智慧啊，这不是可以传授的，不是在课堂上跟你讲了你就学会了，这是一个大家自己生命在成长当中，你有一个很敏锐的心，你可以感觉到我现在要讲什么话，我现在应该怎么样为他祷告。 OK， 好，这是我碰到的一个 case 啊，有一个姐妹生病了好几个月以后癌症去世了，她说林牧师请你做追思礼拜啊，他的先生啊，追思礼拜的时候要跟我解决这些问题啊。他说啊，为什么神说啊，怎么样来鼓励我们的心和给我们力量哈、啊？在他的配偶经过这么困难的末期的啊胰脏癌，然后呢死了，他经过这么多的 suffer， 那。怎么样来解释这件事情啊？然后他说他这样子的经过这么多的痛苦有什么好处啊？有什么好处，那试着来解释那这些事情对我们今天的信息是什么啊？这边追思礼拜很难讲啊，我不晓得准备了三遍还是四遍，第一遍写完了又撕掉，然后非常难答的一些问题，你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对一个丧偶的弟兄，你要回答这些问题，人没有话语可以回答，只有回到圣经里面，只有回到耶稣里面，只有回到一个盼望里面。啊，我做过一个 case 是谋杀案的，24岁的女孩被她的男朋友，她跟她男朋友住在一起，生了一个小男孩，好可爱，6个月，然后两个人吵架。啊，吵架真的是要特别小心哈、啊！吵到不可开交的时候啊，啊，这个女的大概就是啊，拿一把刀插她男朋友的背，所以她的背有刀伤。那男朋友呢，就把她掐死了，掐死了就把这个小孩放在一个行李箱，放在阁楼上就闷死了。24岁，独生女，爸妈从大陆来，因为不会讲英语，所以找我去。那我也是。啊，就打电话到这，请你们有没有会讲中文的牧师啊？那不就是我吗？那我就说好，我去帮你做葬礼啊，我都不认识，就完全都不认识，就是有人打电话来啊，就这样子。所以呢，所以这很难过，因为而且呢，他们又不信主，所以你怎么处理这种 case 非常困难，对不对？就只有怎么样聆听 ，OK， 聆听让他。心里面的哀伤可以出来，所以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只有分享主再来的盼望。主再来的盼望，就像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节18节一样，他就问啊，问保罗说：“人死了以后还有什么盼望？”保罗就说：“你们不要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因为在主耶稣里面是睡了的人。”所以在这里面，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很大的差别。在病床上，基督徒心中有一个盼望。回基督徒心中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那完全没有盼望。那安慰基督徒的家庭，他的家人是基督徒，你说有一个盼望啊，有人突然就去世了，我怎么样跟他安慰说你有一个盼望，这就很难讲，这不知道怎么讲。所以怎么样关怀啊家人病故突然死亡，因为有人突然就去世了啊，前一阵子就有一个人突然就早上3点多就去世了，上厕所40几岁啊，心脏病发作。OK， 那我们碰到这种 case， 最麻烦的有一个情况哈，希望每一对夫妻都听到这一句话。最近有几个 case， 就是这几年都是太太不知道丈夫的财务情况，密码也不知道，账户在哪里不知道，电脑的密码是什么不知道，没办法 login 进去， email 也 login 不进去，所有财务资料通通不知道在哪里，好，怎么处理？非常的麻烦，非常的麻烦。你先要把整个财产清单要做出来啊，你要做那一份财产清单就非常困难了。再来没有遗嘱，所以太太必须要找律师，律师有一笔很大的律师费用帮你走过这个过程。那我们做了几次啊，我们就有一张 list 告诉你说，好，你现在碰到这种 case， 你需要十张的死亡证明啊，你需要登报啊，你需要怎么样怎么样走，我们都有啊一个啊一个 checklist， 告诉你每一项每一项怎么做。会就说今天呢，在教会做传道人已经像变成一个 coach 啊，礼仪社的指导。所以呢啊，所以这里面呢啊，比如说有人就说，好，去世，那牧师进来帮助我啊，去找哪一家 funeral home， 找墓地啊，这个东西都要啊，整套的流程要带着他走，要教导他 ，OK。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那我觉得我跟你讲，你大概没办法进入，所以呢，不需要知道，你只要知道找我就好。就目前我想，就只有跟你这样讲而已。总是有人会碰到的了哈，你的朋友就最好当然不要来找我。所以在这当中，我们会一定会碰到这种事情啊。那我讲的比较像事务性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伤痛的部分呢？就让 Jesse 来讲。
大家好，我今天会跟大家具体分享，当我们周围的朋友或者是亲人，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在学习的时候回顾我们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这一类的伤痛，就大概人的心里面会经过一个怎么样的过程。这些我下面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可能的，不是一定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区别非常的大，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背景、性格、信仰的状况都很不一样。所以我今天下面所讲的，比如说我会讲到伤痛的过程和表现，这个都是一个比较泛泛的一个大部分人可能会走过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回顾自己或者是你周围的人，没有，好，谢谢，没有完全一样的话，也不用太担忧。那我一会儿会讲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需要注意，然后我会讲具体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自己是怎么看待伤痛的，因为我们对伤痛的态度会决定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周围伤痛的人，所以我们自己的态度是很重要的。我会提到我们具体可以做的事情，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会特别讲到流产这个部分，因为其实我们可能能碰到的帮助流产的姐妹和家庭的概率要比可能其他的情况要更多一点，因为流产的概率是蛮大的，所以这个是可能我们学的以后会多多少少都有机会来用到。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刚才牧师也有提到说，一般的大家的观察就发现，当人经历到这种丧失至亲或者是一个重大打击，不一定是有人过世，也许只是你知道你有一个病没有办法医治，也许是离婚，也许是任何一个重大打击，人可能会有的七个阶段。第一个是震惊麻木，然后是否认、愤怒、许愿讨价还价、自责、抑郁、消沉、接受现实和期望。那我们介绍这七个阶段的目的呢，是让大家知道说， 正常的人可能要走过伤痛是需要一段时间，可能你会看到他有以上的反应。那我们希望，刚才牧师也讲到，我们不是要治愈他们，而是说我们希望的是，当我们陪伴伤痛的人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一点一点走过，我们说哦，他现在这样了，我知道这是正常的，是伤痛的一个部分。那我们看到他慢慢的经过可能半年一年或者是几年的时间过来了。但是有我们需要留意的，学习这个的目的是需要留意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当有一个人在其中某一个阶段卡了很久，比如说他在自责方面已经自责一两年了还没有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 aware 到的可能这个朋友需要额外的帮助，因为他卡在这个里面了。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七个阶段都是表示什么样的意思。首先在这个伤痛的人刚刚得知这个噩耗的头几天，很可能他没有很难过的外在的表现，也就是他处于一种我们有一种俗话说就是懵了的状态，就他还没有知道怎么样去反应，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现实。所以当你去探望或者是帮助一个刚刚发生事情的人，有可能对方没有很难过的表现，他可能跟你说话交谈都很顺利，他也可以一起来处理事情，但这个时候不一定是他不难过或者是他怎么样，很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大概三五天的时间处于这种震惊麻木的阶段。然后呢，人们很可能在早期伤痛的早期会有的就是否认，就是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人已经离开了，也许他已经意识到这个人离开了，但他拒绝接受。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人他还会为失去的人摆饭啊怎么样。但是如果这个行为持续了好几年，就是这个人其实已经走了很久了，但是他的儿女或者是什么还持续摆饭的话，可能你要多关心一下，看看这是一个敬重的习惯呢，还是他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人已经离开。然后会有的一个表现是愤怒，就是他想要找到一个个体来为亲人或者是家人的离去负责。那么他找的个体可能是不同的人，甚至他可能会生这个离开的人的气，他那天为什么要这样，所以他就离开了。也许他会生神的气，也许会对生自己的气，就大概会有，你会感到里面有一种愤怒，就是觉得有人要为这件事情来负责。然后呢还有一个很常见的情况，就是这个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状态，你不一定能观察到的，就是他可能会讨价还价，他可能会跟神祷告说，神啊，如果你可以把这个人带回来，那我愿意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心里面会有这么一段纠结的时间，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make a deal 来挽回一个状态。然后你也会看到这个人有自责，他会想到说，也许我能做一些事情来防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如果我当初这样了，我就也许这个事情就不会这样发生。那么你也会听到有这样的自责的话语。然后还有一段时期是当他已经意识到这个人没有办法回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段抑郁和消沉的时间，就这段时间他已经意识到这个人没有办法回来，但是又不能够完全面对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所以可能会失去目标。当我们发现这个人有明显的消瘦，或者是你发现他没有睡很好的睡觉有一段时间，或者是他有提到自杀或者是不想离开的时候，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是不是抑郁症。因为上一次丁教授已经跟我们很清楚地讲了抑郁症可能有的一些我们应该有的处理方式，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不一定会有，但是有时候有可能会有。然后这个人走过这所有的事情，就从一开始不能够接受现实，到慢慢的会面对现实，有很多的伤痛，很多的 anger， 很多的挣扎，然后慢慢的又会回到一种开始能够接受现实，很多事情开始能够走入正轨，能够参与正常的社交活动和娱乐活动，就是慢慢走出来的一个体现。 那么这以下我们看到的这七个阶段可能会有一些 overlap， 一些重叠的地方，也可能会交替进行。有一些人有一些表现的比较明显，有一些人表现的不明显，但是通常情况下我们知道这七个过程，我们就知道说当这个人有某些反应的时候，我们不用太紧张，因为这是正常的。只要他不卡在某一个地方太久，像半年一年以上的话，通常情况下这个是我们就知道他是只是在走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已。我们学习这七个阶段的目的只是为了让我们关怀的人知道说，当你看到这个人很气愤，当你听到这个人说他很生已经死去的人的气，当你听到这个人有讲说，哦，我好后悔当初如果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是正常的，我们不用很震惊说啊，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是这是正常，这是我们学习这七个阶段的目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跟这个人不是二十四小时在一起的话，可能他走过一些阶段，我们并没有发现，只是在他心里面很快的走过去的。所以，当我们看到 missing some part 的时候，我们不用太担心，说这个人是不是啊？我七个阶段，他少了两个阶段，这个人一定有问题。那不是这样的，可能只是你没有发觉而已。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习这七个阶段将来在这个 slide 里面都会保存，所以当我们真的是要使用的时候，你可以回去来看一下这个解释。好，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说，那我们基督徒对于伤痛的理解是怎么样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说，当一个人很难过，难过到痛哭的时候，这不是在犯罪。我举的例子是约翰福音在11章35节，大家有没有人记得说有一节经文说耶稣哭了，然后其他人就说，哦，这个人爱这个拉撒路爱得何等恳切啊。耶稣知道不知道拉撒路会复活，他也知道这些人的忧伤其实只是转眼之间就过去了。不管耶稣因为什么原因哭，但是耶稣是难过到哭了，他不是高兴的哭了。所以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心里很难过，难过流泪不是犯罪，因为我们确定的知道主耶稣没有犯罪。所以难过忧伤，我们知道这是神造我们的属性里面，我们里面有的。当我们痛失挚爱的时候，我们会难过会忧伤，这不是犯罪。所以我们不用着急把这个人从难过里面要赶紧拉出来。换句话说，当一个人难过和忧伤的时候，他并不是不够属灵。我们能明白这一点哈，就是当他很难过很忧伤的时候，不是他对神没有信心，不是他不属灵。所以我们到第二点，就是说对神的信心。那我们说，那一个人对神有信心，他为什么还会难过呢？我们对神有信心也会难过。我这里举的例子是在《使徒行传》，当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圣经上记载说，有虔诚的人为斯提凡大大的哀伤。那虔诚的人，我们知道肯定是教会里面的很爱主的有弟兄，有信心的弟兄。那么他们为斯提凡被打死而哀伤，并不是他们不相信斯提凡会复活，而是他们有信心，但是他们也会难过，因为他们所爱的弟兄被这样杀死了。然后又讲到了这个我们哀伤的时间的长短。那我曾经听到在别的教会有听到有人讲说，有信心的基督徒应该难过一下就很快被神医治了。嗯，我说这个不一定，真的不一定。我们看到圣经上创世纪也有讲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他说以撒在母亲去世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恢复过来，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恢复过来？到把利百加接到萨拉的帐篷里，他才恢复过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即使是认识神的人，他也会可能有很长的一段哀伤的时间。这个跟对神的跟神的关系不一定是有关的。但是也的确有神特别对一些人施怜悯，就是在很快的时间就安慰他，给他很多的力量，让他能够重新恢复过来，这是我们感谢主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把神偶尔对一些人的怜悯当成是一个 norm， 当成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来要求所有的爱主的基督徒，这是不合适的。然后最后我们又讲到说，当我们去安慰人的时候，我们知道将来我们会复活，我们会 重建，但是这个不能减轻任何人的痛苦。我举的例子是在《使徒行传》末尾，保罗去看一些弟兄姐妹，然后保罗跟他们说：“说你们再见不到我了，我就要走了。”然后那些弟兄就在岸边上抱着保罗的，抱着景象，就在那里痛哭。那些弟兄当然和保罗他们彼此都知道说神必然将他们复活，他们会在天家重聚，但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是痛哭，因为再见不到了，在这个地上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列举这所有的经文是希望大家知道说，如果有一天你自己或者是你所见到的朋友是基督徒的，他们碰到了这样的事情，他们很难过，他们一段时间不能走过来，他们很伤心，这是非常正常的，这不是他们没有信心，不是他们跟神的关系不够好。所以这是我们自己是基督徒，我们要 keep in mind， 痛苦是神所设计的人的一部分，耶稣自己也会哭也会难过，神自己也忧伤，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好，然后我们就在讲到说，我们明白了我们自己基督徒对于伤痛的一些正确的观念，我们有了，那我们对于伤痛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就像我刚才讲过的，首先我们自己心里面对于伤痛有正确的观念之后，我们要允许对方伤痛。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节哀啊，就是对，我们要面对现实，然后你就已经现实如此，你就不要难过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允许对方伤痛，因为我们关怀其他的，我们当然不需要 monitor 其他的人，就是说啊，你不能对他说这句话，是我们自己作为关怀者，我们特别去关怀今天受训了，我们要去关怀难过的人，我们的目的是陪伴这些人走过哀伤，而不是消除和减轻他们的哀伤，所以我们要允许对方哀伤。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允许对方对我们不礼貌，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我以前曾经碰到有一个教会，她有一个姐妹也是丈夫突然去世，然后有一些关怀这个姐妹的同工就在抱怨说什么，这个姐妹经常她去看望那个姐妹，这个姐妹没有开门，就是没有给她开门，他就会说这个姐妹她把自己关起来，她都不让我们去关心她，然后就有同工在抱怨。但其实呢，是因为这个姐妹她晚上睡不好觉，所以一会儿我还会再继续讲，她白天她有时候在睡觉听不见门铃。但是你就看到，就是有一些关怀的人因为各种原因，对方拒绝或者是态度不礼貌，没有像我们平常关怀人一样对方都很感谢很微笑，那就会觉得 frustrate。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明白对方刚经历一些伤痛，他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是什么样的面部表情，什么样的语言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自己作为关怀者，在这个时候要特别的明白说对方可能有一些不礼貌的情况。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允许自己是外行。我们前面有讲过同理心，说把自己穿在别人的鞋子里，但是这个情况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就大部分人可能没有相同的经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尽量不要说我理解你的感受。如果你比如说你去帮助夫妻吵架的话，我们很容易说我理解你的感受，因为我们家也是这样。但是这种情况下，除非你真的有相同的经历，不然的话你不要说我理解你的感受，因为对方就会想，那你是不要让我表达吗？还是你真的明白吗？所以这个是特别的情况。然后我们也避免给一些建议，比如说这种情况你最好要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我说的不是牧师的那种建议，就是指说这种情况你最好要怎么怎么样，是一种心里面的一种过程。这个过程除非你走过，你可以说这个话，如果你走过的话，你可以把你自己的经历给对方讲，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你没有走过的话，可能我们尽量允许自己做一个外行，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你，但是我愿意来帮忙，是这样的一个态度。那最后呢，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允许伤痛的基督徒软弱。我们前面有讲过，就是有信心的人也会难过，但我这里面特别讲的是，这个人真的软弱了，他不来教会了，他拒绝听讲道了，他不愿意跟基督徒在一起了，那他觉得神不管他了。这个软弱呢，在C.S. Lewis， 我 我觉得 C.S. 路易斯应该是大家都比较了解的，我们都知道他很有信心，他对神对圣经的见识应该理解都比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要更深。他在太太过世之后写过一些日记，后来整理出版成《清清如雾》《A Grief Observed》。他日记里面写到说，他妻子过世之后他是什么感觉的，他跟神之间是什么样的感觉的。他觉得神当他的面把门砰一声摔上，然后里面传来上两道门锁的声音，这是他跟神之间，他想要去找神，神当他的面把门关上，上两道门锁。他用这个比喻来表达他当时去寻求神之后他的感受。所以我们要明白说，哦，他这么属灵的前辈怎么会说神当他的面把门摔上，这个不符合圣经，对不对？这你要怎么想？所以我们要理解说，当时这是他最真实的感受。当然他后来慢慢的从这个感受中出来，他明白神其实没有这么做，但是这是他当时的感受。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要允许伤痛的人他对神生气，他拒绝在跟神祷告等等这一类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用太着急的把这个人放到 right track， 因为他在伤痛的时候，他可能真的是他真实的感受就是神不要他了，这个我们要去理解。所以这本书我也很推荐，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中文英文其实都不难，因为是日记嘛，所以写的都很白话，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明白一个最真实的爱主的弟兄，当他的太太过世以后，他所经历的这一切从一开始到后面怎么走出来的这个过程是蛮好的。好，然后我这里面就讲到了，当我们的态度、想法、对伤痛的理解、对伤痛的人的态度都已经有一个基本了解之后，那具体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在这里列出来七条，我要特别讲的是二三四，看上去很普通的二三四，其实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来学习的地方。首先就是，当然了，家里如果突然出事情的话，家务和家人是肯定需要我们来帮忙照顾了。第二点，刚刚受打击的人有一点可能我们普通的人想不到的，就是他们很可能晚上睡不了觉。这个是他们是昼夜可能是颠倒，他们晚上不能够像我们正常的情况一样安然入睡。而如果是家里突然有人过世或者出什么事情的话，因为我们都有很多的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会来看望嘛，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他晚上没有睡觉的话，白天可能要接待访客，其实如果你有经历过的话，那是一个非常消耗体力的过程，本来就没有怎么睡觉，然后再加上要接待很多人。所以我们可以，如果关系够好的话，也许你可以让他多去睡觉，就鼓励他多休息。因为当人睡眠不足的话，比较容易抑郁，就抑郁这种负面想法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要帮助他，让他有足够的时间，让他去哪怕睡不着觉，在那躺一会儿都是很好的。然后第三点，超市购物。超市购物其实这里面讲的不光是你要帮他打理家务这一方面，因为如果是亲人过世的话，有时候你去超市买东西，你会突然碰到就是你习惯性买的一些这个过世的人的东西。如果我们是丈夫过世的话，我们妻子去超市买东西，可能我们都知道丈夫喜欢喝哪个牌子的牛奶，然后他喜欢吃哪一种菜，就是你会看到那些东西，所以有时候会对这个人来说是非常难过的，就是超市购物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帮忙超市购物不仅仅是打理家务的考虑，还有一种考虑就是说避免超市里面的这些东西在加重这个人而失去的这种痛苦。所以你可以帮忙打理家务，就是只买他需要的，不需要他面对那个逝去的人习惯性喜欢吃的一些东西。然后第四点，鼓励陪伴伤痛的人参加葬礼。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参加葬礼其实是最痛，但是是让帮助这个人能够面对说这个人已经走了，这是一个很对于伤痛的整个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是要让伤痛的人接受现实说这个人已经走了，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葬礼是一个非常鼓励你去陪伴伤痛的人去参加的，因为如果这个人不参加葬礼，他很难去面对说这个人已经走了的事实，他就容易卡在这种 卡在一个环节，就是他没有办法承认，或者没有办法真正的在生活中明白说这个人已经不在了。所以葬礼是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要鼓励他能，如果能参加的话尽量参加。当然他会很难过，但是看着所爱的人已经走了这个事实，会帮助他能够更好的来恢复他将来的生活。当然了，还有就是聆听，我们要多聆听。如果你不知道说什么话合适的话，你可以不说话，你就是干活然后聆听，这样也很好。然后同性之间可能有适当的身体接触，不是所有的人都很喜欢身体接触。我曾经在辅导的时候碰到有一个 case， 就是有一个姐妹，她从小经受一些家庭的暴力，所以她对拥抱是非常，就是你一拥抱他，他会躲开的。当你发现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不用一定要去拥抱他。但是如果你轻轻一拥抱他，他靠过来了，那你就继续拥抱着就可以了。所以这是一个指标，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有时候可能很多人在难过的时候，有太多人过来说：“哎呀，节哀呀，不要太难过了。”这种话，但他其实可能就想找一个人靠着大哭一场。所以这是我们关怀者可能能做的事情。然后第七点就是，慢慢的你在聊天中，如果伤透的人对于已经失去的人有一些遗憾的话，你可以鼓励他写下来。一般情况下，我们有两种方式可以帮助这个人来疏解他不能够就是实现不能够实现的遗憾。一个是写信，一个是他们叫做 empty chair， 就是对空椅子说话。但是对空椅子说话，我们可能华人会觉得怪怪的，所以就是让他写一封信。写一封信给逝去的人，把他的遗憾讲出来，然后你可以陪他一起，可以埋在花园里面，上面种一朵花，或者 whatever 你他 feel comfortable 的方式，就是帮助他能够疏解一些如果有一些没有实现的遗憾。所以这七条都是我们可以去做的。那我特别强调了二三四，是因为可能二三四是正常我们的人，一般我们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的话不能理解的，但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好，然后就讲到要说什么话了。我在这列了一些不合适的话，其实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你会觉得还不错。哎，大家可以看一下，说别难过了，你爱的人已经在天家了，神不会给你过于你所能受的，别哭了，为了孩子你得坚强，你的感受我能了解，一切会没事的，如果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请尽管说。这好像
常说的
那我就是说这种话语不是说你不能说，只是我们如果你真的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想要帮忙的角度的话，这些话语不能帮上忙，只是这一点。不是说你说了这个人，你和这个人的友谊小船就翻掉了，不是这样的。是你说这些话不能帮忙 ，can't help。就在我们就真的要帮助一个难过的人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用这些话语来帮助他。那什么样的话语能帮助他呢？你会告诉你的 suffering 是很难的，你并没有 overreact， 没有就是不是并不是你太脆弱了，而是你的痛苦太大了。虽然你所爱的人不痛苦了，但是我知道你还是很痛苦的。你想哭就哭出来，尽管的哭没有关系。然后你会告诉他说：“对不起，我知道我不能体会你的感受。”因为如果你说我能明白你的感受，对方就不好意思再表达他的感受了。这是有一个很 tricky 的心理环节，就是你告诉他说啊、哦，我知道你的感受，那对方就不会不好再跟你讲了，因为你说你都知道了嘛，那我还跟你讲什么？所以你要对对方说，我知道我现在不能体会你的感受，但我知道你一定很难过。这样的话，就鼓励对方告诉你说，哦，你说你不知道，那我就来告诉你说我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话语。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最后两条。我们来看一下前一章，为什么我们说最后一句话不合适呢？是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请尽管说。你是说你来告诉我我要做什么？可是我前面已经说，这个人可能他的脑子都已经懵了，他不可能告诉你你要做什么。所以你说这句话，如果你真的不打算帮太多忙的话，你可以说这句话。但如果你真的要帮忙的话， 你就看见有什么能做的你就做，然后你就说做完了以后你说还有什么能做的嘛？你就现在就告诉我，摆出一副我就是要来做的意思，就说还有什么要做的。他也想到哦这个事情，然后你就马上去做，而不是说哎呀有什么事情能帮上忙的，你尽管告诉我哈，就是不是这样礼貌性的，而是你就是摆出一副要做的样子。然后如果他想不出来的话，你就可以说我明天再来看看有什么能帮的，因为很可能他当时也的确想不出来，但是他可能明天突然发现有件什么事情真的是需要帮忙，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照顾伤痛的人，一定要像照顾一个，你不能期待他像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有正常的反应，有正常的思维，有正常的言语，而是我们知道说他现在暂时的不太正常，所以我们一定要多走几里路来 offer 我们的 help， 这样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很短的看一个案例的分析。这是一个真实的状况，就是这一位婆婆她先生和儿子先后因为肝病都去世了。那么她这是一个很大打击，但她还有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并没有跟她一起住已经很久了，就搬出去已经很久，她之前是跟先生和儿子一起住，然后先生和儿子同时去世，那么她就一个人在家里面很难过，两个女儿都在都不在跟妈妈一起住。然后我们来看一看，你刚才看看第二段和第三段讲到了两个女儿的一些 reaction 和张婆婆最近的反应，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就觉得哪些地方可能能够 improve， 哪些地方可能不太对劲，大家可以看一下。
没有参加葬礼，
对，
好，这我们刚才
很多人觉得说你不参加葬礼可能会感觉好一点，我就再次强调一定要参加葬礼，这是对这个受伤的人来说，面对这个逝去的事情，有时候我要反复的跟伤痛的人，他就会问我说真的他已经走了吗，我就会说他走了，然后他又问我真的不可以再回来了吗，我说不可以回来了，就是经常我会跟伤痛的人辅导说有这样的对话，就对于伤痛的人来说他需要一些 confirm， 说真的是不能够再有余地了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心理，所以的确参加这个葬礼是很重要的。还有什么地方大家发现让他不要悲哀，就是节哀，但是其实哭，我们刚才讲的哭对这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种表达，你让这个人走过忧伤，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式。如果你发现有一个人始终不是说在，也许有一些人他只是不好意思在你面前掉泪，但是有一个人真的不掉泪，完全不掉泪，那你要稍微可能要跟周围的朋友 confirm 一下是不是他 OK， 因为完全不掉泪的情况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还处于 the first stage， 就是那个没有能够很好的面对现实的这个 stage， 但是要排除就是也许他只是跟你不太熟，所以没有让你看到哭，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在观察这个发现？
孤立自己。
对，他开始孤立自己，就是他的 social contact 没有恢复，就他没有恢复和外界的联系，然后他会觉得生活没有价值，这已经有一点点抑郁症前期的表象了，还没有到自杀的地步，那还不严重，但是这已经有抑郁症前期的表象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我们如果你去关怀他的话，你可以做哪些鼓励的工作呢？我们是关怀者，
对，多去聊天，
对，让他接触人，开始能够接触人，然后呢
跟他谈去世的人，
很好，让他慢慢的接受说他的丈夫和孩子已经不在了，因为他没有机会去葬礼。那还有呢？
建议他两个女儿和他多聊。
两个女儿这个时候应该带回来，因为他想到还有两个女儿，所以才没有自杀的念头，说明两个女儿对她来说还是蛮重要的，所以要让她重新恢复的话，应该鼓励她跟两个女儿之间的互动。所以我觉得大家说的都很好，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当一个人在哀伤的时间，我们来看就是说这个其实他先生因为年初刚刚病逝嘛，他这些反应都还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所以但是有一些不太 不太完美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机会去参加葬礼，所以我们可能能多帮助他来面对已经去世的事实。然后他有一点点抑郁的时候，我们就鼓励他多来接触人。然后他的两个女儿对他来说还蛮重要的，我们就多鼓励他能够跟两个女儿多联系，这样子让他能够走出来这个过程。好，那大概我们在家人去，哎，有问题？嗯。对对，我刚才讲的是建议出席，建议出席的目的是为了让忧伤的人能够接受这个人已经离去的这个现实，当然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但是这是鼓励的。当然有，如果真的是有很多的不便，不是必须的，这只是一个建议而已，不是必须的，只是说如果出席葬礼的话，通常情况下可以帮助忧伤的人、哀伤的人面对早一点的面对这个人已经离去的现实，很痛苦，但是这是他整个后面康复的一个很必要的环节。
有一个问题，
嗯，
如果国内的习俗是这样的吗？
就是。
我记得有习俗啊，我知道的，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去世了，小于他辈的出席他的葬礼，老于他辈的是不能。
对，那我觉得还是，当然你不可能就是跨过这个习俗，只是说这个建议的目的并不是说这个人一定要在葬礼上，而是帮助这个人面对这个人已经去世的事实，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其实也可以有其他的不同的方法，当这个人已经面对这个人亲人去世的事实的话，能不能出现葬礼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帮助他接受现实，说这个人已经走了，这个是我们的目标，这个是要很清楚。
好，等一下我们问问题的时候可以到前面来用麦克风，或者呢请 Jesse repeat 这个问题。
好，
那这样我们
就
录音的时候呢，不然有的人不晓得在问什么。
好，对，我觉得再次强调，参加葬礼只是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哀伤的人能够面对已经发生的事实，面对现实是整个哀痛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个大家都清楚了哈。嗯，
那如果这个
谁错了，他不跟你啊？
不，
没事，我可以 repeat。
如果这个你要关心的这个人是你长辈，而他认为你是小辈，你他的思想观念就认为你是小辈，你懂得肯定没有他多，然后。你跟他讲什么他也不会听，这种
嗯，就是我们关怀的人我们其实有时候他不一定能够愿意或者是不能接受我们的关怀，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就只能是为他祷告了，就像牧师讲的，我们关怀，我这里面讲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就多祷告，或者是你如果跟其他能够说得上话的人能够说得上话的话，你可以建议其他人来怎么样，你可以教导其他人怎么样来安慰他，也是可以的。好，那大概我们前半部分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会特别的来分享一下流产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先来看，就是说如果我们小组里面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亲朋好友里面有流产的情况的话，我们先来看流产，我们先要了解一个流产的人他会经历什么样的状况。那首先他会像丧失亲人的人一样经历哀痛的七个阶段，我们还记得就是他可能一开始没有办法接受现实，然后会有很多的 anger，然后可能会有 bargaining， 会有各种各样的自责等等，这七个阶段流产的母亲会经历一样的过程，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我们要 keep in mind 的事情。然后流产的母亲可能会经历家庭关系的紧张，因为不是所有的家人都能够很好的理解流产的母亲，所以在这种时候最容易出现家庭关系的紧张，因为很多的不了解，然后这个母亲身体又可能有一些不方便，所以很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紧张的家庭关系。然后呢，如果是自然流产的话，它可能不光是一次，因为我有碰到 很多次的 case， 就是我帮助的姐妹她们还要再做一次手术才能够好，所以这可能就是说你听说她流产了不一定她就会在家里面，也许过两天又去医院了，这个是我们要 keep in mind。 然后就是可能有一些母亲会见到胎儿的遗体，这会带给母亲很大的一个伤痛。第五点就是我们华人的文化背景会试图让流产的母亲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很坚强，这我发现是一个 norm， 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当我去探访流产的母亲的时候，他们都是微笑的，仿佛若无其事的来接待我，但其实随着探访的时间久一点的话，他们的伤痛都是很大的。后来我就发现因为我们的文化，所以觉得好像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大事，或者这是一个不应该提及的事情。然后这个流产的母亲会担心，她不一定说出来，但她会担心自己可能会再次流产，如果还没有孩子的可能会担心自己将来不能生育，这种担忧是非常真实的存在在心里的。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一般情况下如果这个月份比较大了，你去看过妇科医生了，妇科医生都会告你一个 date， 是他的 due date， 就是预产期。那么在如果过程中宝宝流产的话，这个预产期的日子其实因为你每次看医生都要跟医生报一下，所以这个日期母亲都记得很清楚，所以在那个日期可能这个母亲会非常难过。然后流产的母亲可能很可能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个事情，但很多人觉得可能就已经过去了，但是他不会忘记。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这不是需要我们去做什么，只是说我们了解可能一个流产的人他可能会经历的这些事情，我们就知道说这是一件很 serious 的事情，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能给人带来一生伤痛的事情。这样的话我们在关怀流产的母亲的时候，我们也会很认真很严肃的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关怀者对于流产的认识。因为我们华人文化里面有一些东西让我们对这个 miscarriage 这件事情不像其他的文化愿意挂在嘴边，换句话说流产的人本身不愿意让很多人知道自己流产，然后去关怀的人也不知道该怎么打开这个话题，好像里面有一些不好意思在里面存在。那么这个是我们这是一个事实。然后大概因为有20%以上，甚至像现在美国医生说有40%， we don't know， 就是这种怀孕会自然流产，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概率。很多很多的人，不管是有孩子的，有几个孩子的，还是第一次怀孕的，都会经历流产，这是一个很大的概率。只是可能因为我们不愿意说，所以你可能发现有一个姐妹请假两个星期没出现，你不知道她已经流产了。因为我之前有碰到有姐妹给我打电话问我一些问题，然后其实她正在经历流产的过程，但她谁都没有告诉，也没有教会里任何一个人知道，因为她觉得这是一个不好意思提及的事情。第三点就是当我们去关怀流产的姐妹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不管她那个宝宝周数有多大，她都已经是这个宝宝的母亲，就这个关系是确立的，这个我们心里要明白。特别是没有过流产经历的姐妹或者是弟兄来说的话，我们要明白这个孩子和妈妈的这个 relationship 是从怀孕就开始的。所以像我去关怀一些就是特别是第一次怀孕就流产的姐妹的时候，我会说你是，当她有自责的时候，我会说你是一个好妈妈，我会把她 title 那个妈妈的那个 term， 因为对她来说的话她已经是一个妈妈了，虽然别人认为她还不是一个妈妈，所以这是我们要明白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美国有一件，就是我们在美国帮助流产姐妹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美国它是第一是鼓励自然流产，会就是说不做手术，它鼓励你就是能够自然排出的话，医生会让你自然排出，就是让姐妹有可能会看到一些没有成熟的胎儿。还有就是如果你已经4-5个月的话，他们规定是我忘了是多少周以上的胎儿还要举行一个葬礼，就是要给他穿上小衣服，要有一个仪式在医院。这个其实不一定是，就是说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就这个葬礼就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因为你要看到还没有出生的 baby， 然后你要就他鼓励你去抱去摸就怎么样，这对我们华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很 heavy 很沉重的事情。所以这个 如果姐妹还没有选择这个 option 的话，你可以建议，如果她觉得她受不了，她可以 skip， 这个是可以 skip 的。但是如果她已经经历了这个了，那我曾经有看望一位姐妹，她告诉我说昨天已经发生这些事情了，她整个非常的受不了，那我就只能是就是说去安慰她。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可能在美国的这种医疗条件下会给姐妹造成这样的创伤，所以特别是我们姐妹去关怀的时候，我们要问一问，因为这个创伤不光是给姐妹的，也是给弟兄的。所以在这觉得这个 section 跟你没有关系，因为流产一定是整个家庭的事情。那么当时我去探访那位姐妹的时候，她弟兄也在，就整个那个医院所做的所有的这个葬礼，因这个胎儿葬礼的事情，她弟兄也 involve， 那个弟兄也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是我就不能去帮了，只能弟兄去帮。就是你们要明白说，流产一定是最好是两个人都去帮，因为虽然我们注意力都在母亲身上，但是对于父亲来说也是很大的打击，只是男生不容易讲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很严肃的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具体可以做什么呢？那我们去探访的时候具体可以做什么？首先就是送饭，特别是这个流产一定是姐妹身体有问题，那通常情况下家里都是姐妹在做饭，那因为是流产不会有产假，所以家里面全家人的吃饭问题、买菜问题，如果家里已经有小孩子的话，小孩子的照顾问题都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一般情况下，我在关怀这样的情况的话，他们的家人都是安排在预产期才来嘛，就是因为国内来不容易，所以通常情况下家人也不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要很努力，然后过程中经常是如果需要反复做手术的话，可能这个一个月就会延长，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可以很实际的来提供帮助的。然后我们关怀者，我们去关怀这位姐妹的时候，我们要把宝宝当成是宝宝，我们要表示难过。我曾经听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最不专业的话说，其实他还就只是几个细胞而已，不用这么难过。真的是有这样的话语出来，所以我们要，但是我们不能禁止别人说这样的话，他们也是在尽力安慰，我不是在责备任何人，就你说这种话其实也没有关系了，只是说我们自己作为关怀者，我们要把这个姐妹所失去的 baby 当成是 baby， 就说哦，这个宝宝怎么样，就在你的言语当中你要提到这个宝宝，你要 take it serious， 这样的话这个姐妹会觉得说哦，除了我之外这世界上还有人把它当成一回事。然后要安慰孩子的母亲说，孩子已经和天父同在，这不是一个神学问题，我们不在这里讨论神学问题，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安慰这个姐妹说，宝宝是和天父在一起，你将来可以见到他，这是一个很好的安慰。然后我们可以和母亲一起祷告，来一起把这个宝宝交在天父的手里，因为这个时候一般母亲很难祷告，所以你就帮他祷告，你为他祷告，你可以问他说我可不可以为你和宝宝一起祷告，他如果说好的话你就为祷告，在祷告的，其实祷告的话有时候很有医治的能力，就是在祷告的过程中我们把这个母亲和宝宝都交在神的手里，这个母亲也得到很多的安慰。然后还有一件我们可以做的很好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帮助这个母亲来纪念这个宝宝。通常情况下我会问这个母亲说，你有没有给孩子起一个名字，然后有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取，那我你可以鼓励他，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取一个名字，这个名字你知道，别人可能不知道但是你知道。那有时候孩子已经取了名字了，我就会说那你就把这个名字留给这个孩子，下一个孩子的话你可以再取一个别的名字，就是用一或者是保留他，如果已经准备婴儿物品的话，其他的你要鼓励他，因为有时候母亲他可能觉得他不会再生孩子了，但是 we don't know， 所以我们就可能说其他的可以留给下一个孩子，但是你选一样东西是用来纪念这个孩子，你可以把它保存起来。所以这个是非常能够鼓励这个母亲来面对宝宝的离开，同时也帮助她说你可以记得，不是你要去忘掉这件事情，而是这件事情永远在你的心里，我知道你也知道， but it's okay， 是我们是这样的态度。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科学的数据来安慰说流产不是你的错。对于流产的母亲，我听到最多的话就是她在想自己是不是不小心，是不是我吃了什么，我喝了什么，我见了什么人，我做了什么事导致了这个 baby 不健康。那这个时候呢，其实美国的医生就说得很好，就是说有 scientific 证明证据，就是说 所有人的怀孕大概有20%以上都会有流产，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不是你的错。这个是我们要反复跟这个母亲 confirmed， 而且有时候这种话可能我们要说很多遍。很多时候就会有人跟这个母亲说，你一定要小心哦，下次千万不能到处乱窜啊，千万不能怎么怎么怎么样啊。这句话等于在说什么？这次就你这样这样做，所以你的宝宝没有啊。其实我们知道不是这样的，因为真的不是这样的，就是流产这个不是能够避免的，是已经医学上证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也要明白，不要用这样的话，就是以后一定要小心这样的话来变相的来责备这个母亲，因为她一定会听到这样的话，而她心里面也一定在不断的反省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这都是必然的，所以我们要用这样的话就是告诉她说，这不是你的错，你是一个好妈妈， It's not your fault， 这是我们要不断的 confirmed。好，大概这就是我们在关怀流产母亲的时候可能有的事情。还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当你如果听说一个姐妹流产了，你要去探望她，如果你没有相同的经验的话，你可以拉一个有相同经验的姐妹一起去，这样的话会帮助她能够明白说，第一这是一个常见的事情，因为这的确是一个常见的事情，第二可能那个有过相同经历的姐妹他说我明白你的感受，因为其实这句话挺重要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建议。好，我们现在会有一个现场的模拟，所说的任何内容都是虚构的，如果有雷同纯属巧合。这个模拟是什么样呢？我们之前有学过聆听和肢体语言的技巧，那这个我是会请一位姐妹来要考他试哈、啊，要考试看他学的怎么样，然后同时但是我们的重点不在于聆听的技巧，在于我们要怎么帮助伤痛的人，但是你会看到一些我们学过的东西，在整个过程中我有埋下两个一定是有错的地方，看大家能不能找着。但你看见以后不要说啊错了，不要说话，等我们演练完了以后你可以再提出来。这个是一听见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问一下吗？因为刚刚你在讲说面对那个失去亲人的时候，不合宜的话里面有一句我记得你讲到说，不要跟他讲说啊他已经在天父那里了，那样并不会减少他的伤痛。可是在讲到流产，不是故意的，
对我知道，
在讲到流产的时候你反而说要告诉母亲
对
宝宝已经在天父那里，对可以安慰他，可以跟我们讲。
对，这个我可以，谢谢应婷姐，这个我要 clarify 一下，之前说那个不能帮助对方是因为这是 setting 都是基督徒的家庭哈，我 setting 是基督徒家庭，就是对方是见天父了，但是他知道对方见天父了不能减轻在地上分离的痛苦，而对于失去孩子的母亲，这个母亲可能会担心说担心说我的孩子还没有信主，就是说有这个担心在这儿，就是这都是指的是关怀基督徒的，这个不是说关怀不是基督徒，就基督徒的母亲问我的孩子现在在哪，我还能见到他们，这是一个 question， 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只是去 confirm 这一点，说你不用担心将来会见到，这对那个失去孩子的母亲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而且因为这个孩子还不在，所以对于流产的母亲通常情况下接受现实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就是比一般就是有这种丧偶或者是丧父母的这样的情况接受流产的现实，因为他自己在身体上在经历，所以他比较容易接受现实，所以这就不成为一个问题，但是他比较大的问题是我将来还能不能见到这个孩子，他是不是 exist， 这个是一个问题。好，所以我们现在开始
站着还坐着？
我们坐着好了，我们摆两把椅子在下面，这样大家在中间，大家如果后面看不见的话可以站起来，然后我是会扮演一个刚流产的姐妹，然后童静会扮演来看望我的姐妹，那我已经提前说了这里面埋了两个明显的错误，当然这个过程中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大家可以发现的东西，就大家要留意观察，然后去思想说到底就是如果换了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好，我们现在有一个模拟。好， 就敲门咚咚咚，然后就
考试开始。
好，开始，大家都不要笑了，不要评论，等我们演练结束哈。哎，童晶你好。
哎，姐姐
你好。哎，请坐，请坐。
哎哎哎，
谢谢你过来。
哎，你好吗？
啊，我挺好的。
啊，你挺好的。啊，你有去看过医生了吗？
是我昨天刚去了。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可能这次是真的是流产，所以可能保不住。
哦，可能是这样。那你现在怎么感觉？
我觉得还好吧，肯定是不舒服，但是医生说的这都是正常的。
是
是，
你有跟你先生讲吗？
讲了，他也挺难过的。
是，
嗯，
我想一定会的。有没有 appointment？
有，医生说大概再过10天左右去看他。
哦，那你有怎样的安排呢？你先生会送你去吗？
对，他其实他正好那天有一个会，但是他说他尽量请假。
哦，
嗯，
啊，其实我们可以帮忙。
哦，是吗？那太麻烦你们了。
不要紧，不要紧。如果他真的有会的话，我想我们都可以安排开。我反正是在家的。
哦，那好，那太感谢了。
没事没事。那你女儿呢？
女儿在幼儿园，所以还好。
OK，如果她要是需要帮忙，我可以带她出去。
好的，谢谢你。
你有跟你家人讲吗？
家人有说，我跟两边家人都说，因为他们都知道嘛。所以我妈妈也说我最近那个活动太多，应该少一点活动。
是啊是啊，我想你也是应该少一点。我想你做手术那天我们可以来给你送饭。
哦，是吗？
你先生也不太会做，我想我知道的。
哦，
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帮。
谢谢，谢谢，
没事，
非常感谢。
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帮你做，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都可以。
哦，这太少了吧？
是啊，
不好意思，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还有那个接送你女儿的事，如果你先生一个人的话，我们也可以帮。
好，谢谢。
这就是问题。我想我还是蛮了解你的感受。因为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
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是。
哦，我都不知道。
是的，我确实是有。所以我非常能够体会你的难过。
哦，是这样。
是，因为一开始你也很惊喜，我当时也是这样，但是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非常难受的。
对啊对啊，我们早就想要第二个孩子。
是啊是啊。我其实很能理解。
谢谢你告诉我。
医生其实也是说，我想医生也跟你讲过了，我们大概就是有这么20%左右的自然流产率。
所以你当初也是像我一样到处乱跑吗？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干，我什么也没有做，
所以这也不一定。
对，不一定的。我是很乖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了。
是，
但是我相信一条，我相信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神在一起。
会吗？
会的，一定会的。
谢谢。
好，你愿意我和你的小宝宝，为你的小宝宝和你为你祷告，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
好？
好
的，谢谢。
好，
我们的演练就到这。好，我现在问大家，你有什么观察，有什么发现？可是有观察到什么？好的，好的地方就讲，可以改进的也可以讲，都可以分享。大家有什么观察和发现？
要换那个麦克风，
哦，
拿这个给他们讲。
好。大家有什么发现？
花问时间，
就是你有观察到的很好的地方，或者是你有观察到的一些细节，
可以举手。
我的细节，童晶的细节。
那就 confirm 他那个到处乱跑。
你感觉到了什么？
他说他是那以后要注意，说是不是你到处乱跑？然后他说是到处乱跑。
对，这是一个对。这个时候就是说，
当我提到说我妈妈在责备我到处乱跑这样不对的时候，童俊说是啊，你应该，你就是应该多注意，是对，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说就像童俊后来做的事情，就是这个 It's not your fault， 这不是你的错。嗯，很好，还有什么？嗯，
来啊，贝蒂修，
他去看医生，看医生的时候，那个他说他要开会，可能不能陪他去。
嗯，
他说我可以帮你。
嗯，
那我应该说这个先生应该要陪他去。
对，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就是挺危机，就是先生可能会有一些 improper 的这个反应。这个反应通常情况下不是因为先生 doesn't care， 是他不知道 how to care。因为先生也很难过，其实陪太太这种时候去医院对先生来说是一种 suffering， 因为医生，美国医生说话都非常直白的，然后他比如说像我之前讲的先生，他还让先生看胎儿遗体，这都是对通常情况下华人的弟兄是很大的 suffering， 所以这个先生可能真的是工作很忙，的确没有假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我们心里可能想说，如果再待再做先生，你不要尽量多陪他，但是如果我们听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就是 offer 我们的 help， 但是我们不提出来怎么样帮助那位先生，因为除非你对别的关系可以鼓励他，可以聆听他，不然的话我们就 do nothing， 是这样的一个建议。谢谢您提出来。嗯，
因为我是经历过别人的流产，我自己也有流过产，但是我就是看到当时童静姐就是跟你的沟通中间，我是作为一个亲身的经历者，如果一个人进来跟我说那么多的为什么，我已经很烦了，我真的很烦了，我就是赶紧，你我已经就是说很精疲力尽了，你还问我那么多的为什么。其实在我的经历当中的时候，我那个别人来看我或者是怎么样，他们都是就看，就是说你难受，他就看，反正就是什么都不说，就是陪我坐在那里，坐在那，如果就等我想说什么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听。我发现我之前就是说在经历别人，我另外一个姐妹流产的时候也是，如果说的太多真的很烦，就还不如就是真的是陪着他坐在那里，有什么事情悄悄的给他去做了。
对，
我不相信那个话能够进行，就是说能够进行到最后说你有什么帮助，还需不需要问，这一切都不会进行。我已经因为是说到那一块，我已经不想说话了。我真的说实话，
所以当我们不知道要说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是少说多干活，把饭做好了，然后说还有什么能干的吗？没有什么能干的，我明天再来帮忙。就是这样的态度是最好的，对，很对。当忧伤的人，我们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忧伤的人他不在一个正常的状况下，所以我们一定要少说多做，然后多照顾，如果对方不想说话，我们就干活和陪伴聆听就好。嗯，
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我们还有问题，
还有什么观察，
那我们就要结束这堂课。
那如果没有什么，我会讲说他有没有发现我是在笑，然后童静也有跟我微笑回去。刚才讲到这个，讲到医生的状况的时候，说有约医生，我说医生说了那个孩子保不住了怎么样，我在笑，他也有回笑。就是我们很容易在对方笑的时候我们回笑，但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我自己为了保持礼貌，或者我不知道怎么 cope with 我的情绪，我在笑。这个时候当你听到一个噩耗，不是说礼貌的打招呼呢，我们是应该笑，只是说当我想到说这个孩子保不住了的时候，我在笑的时候，这是一个噩耗。那当你听到这个的时候，你不需要笑，这个是一个我们要自己稍微 aware 到的一个情况。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嗯，好，没有了。那下一个是
就是我们很容易有一个错误的表情，那么我在处理这个有人突然去世的这种情况呢，也是这样子啊，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就用笑来表示他那个时候，你就不晓得他为什么要用笑的方式来表达。那因为我上了这堂课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能笑 啊，我就没有笑，我就很注意我的表情。当我在处理这个时候，我们要记得啊，在处理这种伤痛的时候哈，我们的表情也蛮重要的。OK， 好，那我们这一堂课就到此为止。OK， 好，那我们下一次呢，要讲说怎么样关怀临终的病人啊，关怀临终的病人。那等一下这一堂课的啊录音就会放到网站上面。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那我们从各方面我们来学习怎么样让我们的爱心是成为一个关怀的行动。主，我们有很多的不知道不懂，但是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借着祷告的心，借着你放在我们里面那种爱心，那种生命，我们可以默默的陪伴，我们可以有智慧的话语。谢谢你让我们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关怀别人的人，也成为一个接受关怀的人。盼望这一堂课给弟兄姐妹带来很大的帮助，就是我们操练彼此相爱的时候。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